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八章，今天我们从26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耶稣和门徒们过了加利利湖，到了湖的西东边。26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在加利利湖的西边，大部分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在加利利湖的东边呢，有许多的犹太人，但中间也有外邦人夹杂的居住。因此在加利利湖东边的气氛和环境和西边是不太一样的。耶稣一方面在湖的西边带领门徒一并赶鬼传道，那是一种环境。现在他带着门徒到了加利利湖的东边，尤其是一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夹杂居住的地方，风土民情文化都不太一样。当时耶稣在地上的职事原则上还是针对犹太人的。27节，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责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路加用简单的三句话就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很清楚地描述出来。这个人不穿衣服，没有羞耻之心，不住房子，没有安息，只住在坟茔里，每天以魔鬼为伍，在阴暗幽深的地方。当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以前在文明比较不开化的地方，被鬼附着的人就比较不文明未开发的被鬼附着，就真的住在坟墓里，就真的不穿衣服，就真的不住在房子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还是有许多被鬼附着的人。这些被鬼附着的人是有文明的被鬼附着，每天可能穿的光鲜亮丽，却是完全没有羞耻之心，每天住在豪华舒适的别墅里面，却是一直没有安息，每天或许出入高级的社交场所，所碰到的人呢，却是每天彼此算计，想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所以被鬼附着不是古代特有的产物，今天还是一样。28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的人性已经完全被身上的鬼所控制，因此所说的话不是人说的，而是鬼说的。人经常不认识神，鬼永远认识神，并且是恐惧战惊的认识。他一看到耶稣过来，马上就宣告他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不像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一提到耶稣基督，心中满了感恩，满了喜乐，满了平安。而鬼呼叫至高的儿子耶稣呢，他是满了恐惧。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29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医病赶鬼已经有一段时间，这些鬼呢，曾经被耶稣赶过，结果呢，后来又被鬼霸占了。我们知道人被造的时候，其实人是一个器皿，神的本意呢，是要人能够盛装神，神一进来，鬼就出去。但如果把鬼赶出去，神没有进来，这鬼呢，就会邀其他更厉害的鬼一同进来住。鬼是脱体的巫灵，他们一直要寻找地方可以住，人是他们最理想的居所。巫鬼住在人身上，就能够控制人，让人不照神的心意活着。这 巫鬼认识耶稣。30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其实耶稣是问这个人，回答的呢却是这个鬼，并且不是一个鬼，而是一群。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翻译成群，英文是 legion， 这本来的希腊文，按照罗马的兵制，大概是3000到6000个人叫一个群，所以这个人身上有许多的巫鬼。我们要知道，鬼也喜欢成群结伴，一旦你让一只巫鬼进来，通常呢，他会找他的伴进来。这也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不良的嗜好，通常他身上就会有许多用毒的赌鬼，就变成酒鬼，酒鬼又变成赌博的赌鬼，鬼也总是成群结队。所以我们身上如果有什么你知道不好的嗜好，尽快的求神帮助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让你重新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接着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鬼最喜欢住在人身上，如果不行，退而求其次，就住在其他的生物身上。他们最怕的就是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无底坑，就四处漂流。所以孤魂野鬼其实不可怕，他没有办法对你做什么。当鬼附在人身上，这才真的可怕。鬼可以借着人做很多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或伤害别人的事情，像在美国不断出现的校园枪杀案件，正是一个社会离神越来越远最好的一个写照。32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群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驮在湖里淹死了。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到圣地去旅游，这也都是经常会去的一个景点，你可以看到远远的一个山坡，正好就是那群猪坠落山崖掉到湖里的地方。在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猪总共有2000头，所以这个人身上有2000个鬼。而当这些鬼离开这个人之后，他们就附在身上，而这些猪呢，一下子没有办法控制，就全部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34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里的人。猪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是不洁净的，因此是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献祭的，因此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养猪的，因为猪是肮脏的。而在加利利湖的东岸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这些犹太人为了利益就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律法去养猪。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是一些违法的行业，像卖药啦、走私啦、贩毒啦这些。耶稣之所以允许这群鬼进入猪群，似乎也要让这些从事不当行业的人，让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35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个人本来是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当中的。一旦这群鬼离开他之后，这个人就清楚了。然后呢，就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不洁净、羞耻的事都离开他了。他成为一个已经得救的人。而这群做养猪事业的看见这个人好端端的坐在耶稣面前，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37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他们的反应真的是非常奇怪，他们看中他们手中那个不合法的肮脏的养猪事业远过于这个人的价值。耶稣的评断正好相反，他为了拯救这一个人，他可以经过加利利湖，他可以经过整夜的暴风雨，他也可以损失2000头猪，因为人的价值在神眼中是高的，一个人的得救他的价值是非常高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甚至愿意为着人类的救赎放弃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他何等的看重人的生命。而这些人呢，看到这些非法肮脏的事业所带来的利益，唯恐耶稣继续赶鬼，他们就继续损失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非常尊重人，既然你不接受，他就上船回去了。18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去，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离开格拉撒城，并没有放弃格拉森城。神一方面给人自由的意志，很尊重人自由的选择，当人选择离弃他，不接受他的时候，耶稣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城，他就叫那个得救的被鬼附的那个人留在那个城里为耶稣做见证。结果这个人果然回去了，果然把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今天还是一样，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甚至于在你还不相信的亲戚朋友当中，一方面耶稣尊重他们每一个人自由的选择，另外一方面耶稣也选择把你放在他们的周围。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把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所经历的大能，在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里大处的四处的传扬，就像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一样。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真是怜悯我们，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认识他们何等需要你的救恩。一方面我们向你感谢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在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中能够刚强地为你做见证。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在今天，在我们生命周围，让我们能够勇敢地为你做见证。祝福我这一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